请翻到课本123页。我们每一堂课前呢，都是呢要先皈依，就是皈依三宝，佛陀，妙法是皈依佛宝，众中尊呢是这个皈依僧宝，那直至菩提永皈依呢，就是呢我们对这个三宝这种归头信仰的这个心念呢，是到这个成就菩提佛果之前呢，都没有这个断除过，没有间断过的，时时刻刻呢，生生世世呢，都维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心念，这样的一个心情。以我所修诸功德，就是呢，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的善事，乃至所修的一切的这些清净的业，听一做法，修一做这个禅修，或者呢，就是学习呢，一部经典，任何的这个善行呢，善业功德，我们呢，都是呢，就是呢。为利众生愿成佛，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呢，要成就佛道来这个修持的，所以我们在课前的这一个皈依发心呢，就是要提醒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种，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想要成就佛道的心情来学习。所以我在这一堂课呢，所学习的一切功德，我愿意做这样子的回向，所以我们每一堂课的时候都要重新的来提起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心。好，那我们呢上一堂课讲到在123页，我们介绍这个就是由这个这个身业跟口业它的这个已经介绍完了，就是属于事事的这个方面，就是呢身口呢身口业呢，对于在它所这个对境对象的哪一些是比较严重的。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是属于意业的部分，那我们看到中间这一段我们是直接看白话文所以这个粗体字的部分这个楷体字的部分我们不看贪欲我们接下来介绍贪欲就是呢贪着属于身邪的身重的，还有佛塔等三宝处所有的财物这是属于重的这个贪业或者呢是对于自己的功德处呢起增上慢。增上慢的意思我们之前介绍过，就是说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功德就是呢有一点呢超过的这个觉得自视太高了高估了自己，然后升起这个慢心比如说像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典故，就是这个梁武帝跟达摩祖师的这个之间的一个故事。因为达摩祖师呢他来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呢那梁武帝呢就是有这个见这个达摩祖师。那时候呢，因为梁武帝呢，我们说他是这个菩萨皇帝嘛，他在历史上也造了很多的这个寺院啊，做了很多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功德善事。那他自己呢，对于这个佛法上面呢，他也非常的是好要，曾经呢也这个舍身出家过哦。那他就对他这个所做的这一些大兴这个寺院啊，这些事情呢，心理上面呢觉得说呢，他对于这个佛法上面呢有了一些贡献，所以他就请教这个达摩祖师说，他做的这些事情啊，见识安身啊，到底他这个功德应该是很大吧？那这个达摩祖师呢，也呢就直接的告诉他呢是没有功德的那这样子呢一下呢就是这个讲话不投气后来呢这个梁武帝呢一听之下不是很高兴那就是跟这个达摩祖师呢就没有多的这个关照。那达摩祖师也知道啦知道这个梁武帝的意思，那他之后就一苇过江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这个皇宫，然后到这个南方去这个弘法。那这里面呢就是说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是没有功德呢？因为他着这个功德相嘛我们现在学习就知道，后人在看，我们通常很多事情是这个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嘛，哦，就是我们后人再看，就是可能就是这个皇帝，他的确，我们照这个世俗的眼光来讲了，他是一个菩萨皇帝，但是呢，他在做这些所谓的这些很大的功德事业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着这些相的，这些事相的，哦，那所以呢，哦，这个达摩祖师呢跟他讲这一句话是有深意的。那其实在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讲，就是说在深一步的来探究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其实梁武帝呢他都做的这一种供养，哦，乃至于做的这一种说这个建寺，哦，大师这个大兴这个寺院，可是呢他其实用的就是老百姓他的这个我们说的血汗钱嘛，老百姓的税捐，是不劳他自己的辛苦的，哦，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做些事情呢，他本身的这个努力是比较少的，哦，虽然呢就是他这样子做的确是利益了很多人，哦，但是他对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在别人的努力的这个基础上去做这一个事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功德太过高估了一点，哦，所以像这样子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功德处呢，就觉得说会觉得说很了不起，哦，那这就是呢跟这个贪啊相应，哦，跟贪相应。那所以像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哦，像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寺院里面呢，那有的时候呢，哦，我们会就是可能我们在家会比较少，除非我们到了就是什么护法会的系统啊，或者是什么功德会的系统里面，就是在寺院里面呢，就是也有帮忙一些事情。那一般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寺院里面，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对一些事业，现在那个寺院道场有很多的事业体嘛，教育啊，文化啦，啊，慈善啊，各个呢就是社会上该有的善行，他这个寺院里面可能都会有，哦，那这些事业体呢，这个承担人呢，啊，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这负责人，哦，来讲的话，那久了刚开始是一个发心，可是等到这个事业做的这个有模有样的时候呢，慢慢的呢会有一种这个慢心升起来。所以我们听着讲话的时候就说，我办的那个什么学院，哦，我办的那个什么活动，哦，就是我放在前面，他讲的时候呢，心满意足的那种感觉，觉得说，哎呦，对众生终于有了一点点贡献的这样的一种心情，那这就是呢，对自己的这种修行功德，然后对自己做这个善事的这个功德呢，哦，有了，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执着，哦，就是会觉得说，哎，这是因为我，哦，我在做，我来成就的，哦，我是负责人，我是领导者，哦，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就是说像师父身边的侍者，哦，有时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侍者，哦，旁边的这个可能帮忙他的，哦，可能帮忙买东西啊，料理东西，那因为容易接近师父，有的时候心理上面也会觉得说，你就是师父大家都那么恭敬师父，然后我们心理上面会有一点觉得说，哎，师父都是我在照顾的，我在照应的，哈，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呢，哈，就是说，一般人也会对于说师父身边的人啊，特别的另眼相看，哦，会这样子，所以也会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升起那一种就是高慢心，哦，所以尽量呢，尤其是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这一点呢，非常的这个要注意，包括我们的这个修行，有了一点点的体验的时候呢，就呢，其实那一点点体验呢，可能连这个我们说这个禅修来讲，它可能未到地定都还没有，哦，都还没有到那里呢，可是就觉得自己呢，这个会错意思，就觉得自己差不多该到初禅了吧，好，差不多该怎么样了吧，哈，然后就很喜欢跟人家讨论，很喜欢跟人家分享，好，那这个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个功德啊，哈，善心呢，哈，这些呢就起这个增上慢，所以修行人来讲的话，就特别，我就是不要呢用这个跟贪相应的这一种心境呢来讨论那种修行的境界，因为好像就是会有一点点自我炫耀的一种意思。还有在这个国王等权贵政要前呢，或者呢聪锐的智者同参道友处呢，贪穷名闻利养恭敬，哦，那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说有些人他喜欢去跟这个政商名流拉关系，然后那个就是或者是说这个借着别人工作上啊，哦，这个是打出这个人的名号或拿出这个人的名片，哦，或者是说出他的这个名字呢，哦，就是走后门， 会有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在社会上是蛮多的，蛮多就是借用别人的名声啊，我是谁谁谁的弟子，那我谁谁谁哪个这个哪个人他现在可能是社会上的或者是说佛门里面的就是很有名的一位这个老师或者这个出家的这个法师，那我们就说会讲说，哎呀，他就是我的那个国中同学嘛，那他是我那个高中同学的姐姐的谁就是呢会有那一种想要拉关系吸的那种，或者是说哎，我曾经跟他碰过面在哪个那个会议上面，那这个呢就是呢希望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背后的心态就是贪求这个名闻利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在道场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大护护法、大功德主，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法会或者是场合的时候，可能在道场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那可能是有其他的道场的这个大德啊，来这个参访啊，或者是呢有一些政治界或者是商，我们说这个企业界的，我们就刚才讲政商名流来道场的时候，国家的总统、副总统啊来的时候，哎，一听到那跑第一个就跑来了，然后在这个师父呢在跟这个宾客呢就是见面的时候，他总是要凑在旁边，该照相的时候他一定要站在这个，就是好像就刚好一定要挤到师父的旁边，那希望呢这个都能够呢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啊或者媒体上的能够这个看得到，那无非希望的呢就是希望是说借着这样的一种曝光率让他呢就是在这个名利上名闻利养在恭敬上面呢得到一些这个利益，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呢比较重的一些贪业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对于三宝的这个财务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不会有这种问题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就是道场有时候会有一种赶流行的现象赶流行的现象是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有这个信众，他可能他从事的是这个文物流通或者是他从事的是珠宝业，他可能呢他今天这个供养的这个师父就是道场的这个住持的这位师父方丈啊，或者是重要的就是比较这个资深的我们说长老而他供养这个师父，他一个什么可能是这个珊瑚念珠或者是非常那个沉木的水沉的那念珠都是很昂贵的，还有现在很多各种不同的珠宝还有一种不同的矿物说什么戴上去对身体很健康的，就会被做成念珠但这一串都是这个很贵的，有的都要十几万十几万十七八万都要，那旁边的那个弟子呢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师傅的东西特别的可能特别的有加持力所以师傅用的东西肯定呢是比较好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至于说想去偷天换日的给这个师傅这个换过来但是呢我们或者去偷师傅是不会，但是就会有这旁边呢开始呢就是会有人呢今天你看到这师傅他带了什么样不同的可能他念珠或者什么不同的法器，不久呢身边的人这个弟子呢平常大家自己有各自的念珠，可是你看到师傅带什么他不久就是每个人都会慢慢的都陆陆续续都会有三红念珠然后呢从师父身边的然后再扩大在旁边那大概整个道场大家都是能够有一串三红念珠该有多好，好像这个三红念珠一请到之后就是你念一声佛号就会变成这个加倍的加成的这种效果，可是过了不久之后呢又有其他人可能又供养了师父一串碧玺的就是也是拿很好材质的或者甚至黄金的那结果我们看一看那师父怎么又有一串好像特别不一样，那旁边又会有这种效应，这种效应从深重然后再影响到这个和比较我们说接近的说核心的信众群，然后这样子拓开，所以你就会看到好像一种这种赶时髦的这种现象那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讲说你虽然不至于去偷，不至于去说做那一些我们说这个严重的这个盗业，但是它也是一种贪，因为你只要看到师傅用什么就觉得说那个东西肯定不错心里就百般计算好想要那师傅那一天又这个 送给大师兄一串，哦，也是呢，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念珠，那旁边的人就好羡慕啊，就开始一直想，一直想，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就是对这个三宝处呢的这个财宝呢升起这个贪心啊，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字面上都不会想到这，就不会觉得跟自己有关系，其实我们细细观察起来还其实蛮多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哦，其实自己就是，尤其修行人对这些呢是要很注意的哦。那嗔恚呢，哦，接下来是嗔恚，哦，就是呢他的这个对象呢，哦，就是对于父母亲属还有尊长呢起嗔恚心，哦，因为呢父母呢亲属呢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这个感恩念恩啊报恩的对象嘛，哦，因为我们说亲属他们可能也就是从过去以来就是我们小小的时候他们也曾经照顾过我们啊，也是爱护过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慈爱，哦，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的这个互动他给我们很多这个精神上物质上的这一种支持，所以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成员亲族的成员呢我们都呢不应该呢对他们起嗔恚心，哦，那尊长就不用更不用说，就是我们从小到大这些老师啊，哦，其实包括我们工作上的这些主管长官呢其实我们都应该呢，哦，就是要对他们起这个尊重心的，哦，那对于呢贫苦呢可哀悯的对象呢起嗔恚心，哦，这也是，哦，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对他们就是要升起这个同情心的嘛，我们说对于这些一切的众生呢，哦，尤其是这些特别的苦的，哦，这些对象它是我们的悲田，哦，让我们呢就是增长我们这个悲心的一个良田，所以我们应该是用一种悲悯的态度慈爱的态度希望能够帮他们拔苦给他们快乐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我们却对他们呢升起了嗔恚心，哦，这个就是比较重的，哦，比较重的这种嗔心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哦，有些人我们看有时候看电视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啊或者是电视剧也是一样的，哦，我们人就是有这一种良知良能嘛，哦，其实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面的这个人啊，哦，社会新闻啊那个很孤苦的这个老人我们看了里面呢，啊，在哭我们外面也在哭，哦，就不自觉呢这很自然应该是会升起同情心，那如果说我们反而对这样的一个对象都不能够升起同情心的时候，表示我们的这一种嗔的习气嗔恚的种子其实蛮深重的，所以啊就是以前啊，哦，以前就听这个妙净老和尚啊他身边的这些这个学就是在家的这个弟子啊就讲到老和尚以前啊，哦，在听这个人家去跟他诉苦家里的苦啊，孩子啊不乖啊不听话啊先生怎么样啊哭哭哭哭哭哭，结果这个旁边的这个弟子呢就要拿这个卫生纸拿这个面纸卫生那个抽这个面纸要给这个师姐，这么师姐抽过去怎么另外一边又被抽过去，老和尚也拿了一张两就是老和尚听着也哭了，哦，也哭，就是听哎实在是哦实在是可怜啊，哦，就是那种不由自主就会升起这种悲悯心，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像看到有一些乞者，哦，街头现在有很多的有些地有特别去有一些地区有一些街头的流浪的啊或者是说乞讨的啊，哦，我们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要对他升起，哦，比较大的一种爱心嘛，哦，所以有的时候哎他们可能我就是可能衣衫褴褛或感觉不是很干净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升起那种嫌恶心，其实要想到说他们今天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我们要对他呢就是更多的悲悯，哦，那再来呢对于诚心呢，哦，悔过的众生呢，哦，仍然怀恶不舍其损害心，哦，这一条呢在菩萨戒里面有讲到，就是如果呢我们跟别人有了一些冲突之后或有一些过节之后，那呢对方来跟我们呢就是忏悔跟我们道歉啊，不要说忏悔就是跟我们道歉，世间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其实就是应该放开这个心胸，不管他之前多怎么样的对不起我，他做了多过分的事情，可是他现在来跟我道歉了，我一定应该要原谅他，如果我不原谅他的话，这在菩萨界来讲他是违背一个菩萨所应有的心行的，所以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应该人家跟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就即使是很气愤都应该是气消了，但是我们还是呢结恨不舍， 那就是一种这个比较恶的啊，比较恶的这种嗔心，比较重的嗔心哦。所以呢，就是呢，祖师大德呢，就教导我们呢，我们呢待人呐、应该要从宽，律己要从严嘛。哦，对人就像要这个春风一样，让人家觉得呢，只要碰到你，就好像如沐春风一样，非常的这个温循，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这一种舒适。那律己啊，对待自己要带着秋气，要有肃杀之气，就是呢不能够呢太宽厚，好、哦，因为我们一般的习气就是对自己很宽厚，做错其实做错很多事情呢都不愿意呢哈、哦、去改，可是别人稍稍一点点的对我们这个有一点冒犯呢，我们就可能就是很会记恨啊、哦、那。一个修行呢，我们就是应该呢，哈，是要反过来啊。所以呢，以上呢讲的就是属于比较重的哈，嗔恚心的这个业。好，翻过来，那邪见呢，哦，就是呢，在诽谤生死流转当中呢，哦，没有三世因果关系呢，是邪见里面呢最严重的哦。或者呢，诽谤呢因果还灭的时候，没有证圣果。好、哦，没有证圣果，像这个成就阿罗汉这一类的事情呢，这也是属于严重的邪见，都不相信哈、哦、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也不相信呢能够呢有这个超凡入圣，好、哦、成就这个初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哈、哦、乃至成佛这一类的事情，那都是属于比较严重的邪见，因为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你不会去追求，你就宁愿自己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就是平平凡凡、庸庸碌碌，乃至于在这个六道。三个道里面呢不断流转、哦、那凡事呢与上面所说的内容相违的对象呢，就知道是属于轻的恶业，就是前面所介绍的都是比较严重的、哦、那如果你不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十恶业里面呢，不在这里面就是比较轻、哦、那在本地分中呢也提到十业道轻重的差别呢、那其中呢以六项说明尤其严重的内容、我们前面讲的是这个广论里面所讲，他这里面也提到、本地分他讲到六项，那跟前面呢有一些呢是重叠的、那第一个呢是加行、加行呢就是由于强烈的贪嗔痴所发起的一切的恶业，那以及由猛烈的无贪无嗔无痴所发起的一切善业，都是属于重的、重的业、这边就是包括到这个善业跟恶业了、就是强烈的、烦恼跟强烈的无贪无嗔无痴呢、这个是猛力心、所做的是重的。那第二个呢是这个串习，串习呢由于长时间的串习呢，清净修习的善恶恶业都是属于重的。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习气啊，我们一般人讲是说习惯嘛，习惯性就是我们这个佛法里面都用这个习气，都是由串习来的。串习就是一次两次反复的累积的做出来的，长时间呢就是一直不断的累积，它就变成一种到最后呢、就是一种我们说习惯成自然、习惯成自然，所以它的反应都是自动的、甚至我们的烦恼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经常的串习我们贪嗔痴的这种烦恼的时候，乃至串习我们这个身口的这个恶业的时候，它到时候事情来的我们对境的时候出来的是自动的反应，因为它已经变成自然性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讲的一种习惯模式。所谓的模式、为什么会变成模式，就是一种常态性、经常性，那就是因为串习来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修行力、就是我们的定力这个慧力啊、直观的力量啊、修行力赶不上我们的这个习气的时候，我们通常这欲言对境的时候就是先爆发出我们的习气。我们习惯的习气是什么？是喜欢发脾气呢、还是呢但是贪嗔痴，还是喜欢说恶口，每次开口呢就是先这个撂一句脏话、就看我们的习惯习气比较强，还是我们的这个修行力比较强、如果说我们的习气呢、就是比较占上风的话，那当然呢、就是我们一直的累积这个修行是都没有办法呢去克服的、所以像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我们从早上醒来、然后呢到这个下床啦、刷牙洗脸啦、然后吃早餐啦，很多事情它都是一种习惯性， 然后你现在去回想，我甚至不知道我今天下床是左脚先下还是右脚先下，因为一切都是习惯在操作，自动它就会操作。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啊，它都有习气，所以既然说身口意都有习气，所以这个身体它也有它的习气，它身体习惯怎么做呢？它自动它就会这样子去操作。所以它像有些人他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脱鞋子，然后就拿起报纸就走到哪个位置，他就是有这个固定的位置，这都是习气。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比较如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生活是可以自在做主的，我今天呢我要做什么事情呢是我可以安排我可以规划的。所以我们常常呢会听到说生涯规划有短期有中期跟长期的规划，那其实呢我们所谓的这一种自在做主呢，其实都是习气在做主，习气在做主，就是包括我们的思考模式都是它有一个习惯性。因为习惯悲观的人，他永远呢他一件事情起来他先都是往负面的这个思考去想，那乐观的人呢他就是先寻找这个事情的光明面，那这些都是从这个习气所串习出来，就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如果我们没有去发现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去对峙的话，它的力量呢就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到最后都是自然反应的。所以像我们看我们从小就是我们没有接触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长大我们就是比较有些就是不会有兴趣，像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像我们的饮食习惯还有生活习惯，它都是从小大部分从小就养成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孩子啊教儿婴孩啊，就是你要教小孩的时候就要从婴孩的时候就要教起，因为他这个性相近习相远，他从小他习惯你把他这个养成的时候，他长大的时候他这个习惯他很难改。他如果说从小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父母亲就是可能自己呢就是也是很年轻就喜欢过夜生活，喜欢熬夜假日的时候呢就跟孩子呢就是这个玩通宵看电视啊什么，然后呢常常呢有这些就是自己年轻人的这一种这个生活习气就带给这个小孩子，这小孩子他长大之后他可能他就很习惯，就是习惯他过夜生活，习惯呢常常就是有这个有假期有什么他就去玩通宵所以我们其实从我们的饮食我们作息整个生活的习惯包括这个思考的模式都是串习来的都是串习来的所以我们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特别是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家人的人际关系，那夫妻相处非常的容易那每次呢那个太太跟那个先生为什么老是冲突，因为每次太太看到先生的一些事情他就是一个指标，就是爱发牢骚，举例啦，当然不是所有的太太都这样就是说因为大部分为什么要发牢骚，因为很多事情家务事什么都是太太在做嘛，所以做的人总是比较辛苦嘛，我们是家务事的部分那总是要发一些牢骚，那先生呢总是觉得说又在唠叨所以呢彼此都一个长期的心态之下，所以他们常常为什么夫妻之间呢就是总是那个争吵的根源总是这么为了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小事，然后呢就争吵不休，所以常常都要有什么调停者调停者呢他们看得比较清楚，我们讲旁观者清嘛看得比较清楚，就是你的习惯就是习惯先念他我们都常常就是为什么会冲突，因为可能呢这个太太呢就是习惯他就是看到先生怎么样或者是说哪个这个鞋子没放好其实是小孩子弄，他还是要先念先生然后先抱怨他从来不把事情先搞清楚，那就是一种两个人人际之间互相对待的一种模式，这个都是这个习气呀。就这个习气如果说我们不去对峙的话，那包括说我们自己的烦恼很难去对峙，自己的烦恼很难去发现，然后与人相处之间的这种困难呢始终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就是所谓刚才讲习惯成自然了那当然呢也有些人说那我们说习气，可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同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兄弟姐妹你说同样一个父母啊，同样一个奶水长大，那为什么我的妹妹她老是她的饮食习惯跟我就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她喜欢吃饭，那我喜欢吃面她喜欢吃这个 番茄炒番茄什么炒饭，那我就是不喜欢见到红、哦、那个不喜欢见到这个那个什么糖醋啊，就我们同一个父母、哦、可是呢为什么他跟我这个欢喜的都刚好不一样、哦、那当然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两个人比较不会打架、哦、就吃饭的时候各吃各的，但是对父母来讲比较辛苦。那是为什么呢？他从小就已经有不同的这个嗜好的倾向，那就是他从过去生带来的习气啊！你看这个习气的力量多大，他从他小时候，他同样的父母，可是他们就可以展现不同的相貌，就是他过去生带来的习气就不一样。从我们这个饮食生活一切的呢，都是从这个习惯串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善业跟恶业也是，如果没有去对治的话，它呢就是会由长时间的串习，它的力量非常越来越强，越来越强。